下面的时间交给传道。今天信息的主题是人生的暴风雨。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请向周遭的弟兄姐妹说，耶稣爱你。上星期上星期六跟日下的冰雪，教会附近的路况很不安全，所以我们主日就聚会就取消了。我们感谢主，上次的暴风雪没有像这个图片里面的这么严重啊！你晓不晓得这边图片显示出来的是什么样的这个暴风雪？是在2014年美国水牛城，纽约水牛城的暴风雪的情况。很恐怖哈，这暴风雪的袭击是在感恩节的前一个礼拜，很像上一次，还要再早一个礼拜。你想想看，假若你被卡在这个暴风雪路上的人，是何等恐怖的情况。今天圣经，我们所读的圣经告诉我们，保罗在暴风雨这个海上，在暴风雨的海上漂流了14天。他这个比2014年的美国水牛城的暴风雪还要更长的长久的时间。保罗在这段时间里面如何度过这个暴风雪，值得我们来思想，值得我们来探讨。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在这个经节里面来看到神来帮助我们如何度过我们人生的暴风雨。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避难所。当我们看到你的话语一出，就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神你的慈爱恩典常常在我们身上。愿孩子今天所出的话是出自于你，让你自己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谢谢您，这样子的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使徒行传，我们看前面27章9到11节，我们看到人走到这个暴风雨这个情况是有两个可能性。第一种是不听从上帝的话，陷入了困境；另外一种是他遵循了上帝的话，他的生活也是在按着神的旨意在生活，但是他的人生还是会遇到人生的暴风雨。我们仔细看一下，我们仔细去看一下这个下一章，这个他在《使徒行传》27章9到11节，保罗就劝众人说：“我看这一次行船，不单单货物和船都要伤损，大遭迫害，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但百夫长、信掌船的和船主，他不信保罗所说的。”他们以为风势有利，就起锚沿着克里特去航行。所以我们看到，假若这个假设哈，这个那边船上人都听保罗的话，你想想看，这暴风雨会不会落在这群人身上？可能不会。我们反过来想，我们今天遇到人生的困境的时候，甚至遇到一些灾难或是遇到一些患难的时候，首先我们应该要到主的面前来检讨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有没有不听上帝的话，是不是不按照上帝的旨意而行。若是如此， 就到上帝的面前求主赦免，求主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洗清上帝的因为是你的愿意悔改的心，就一定会赦免你，一定会将你从这个灾难里面救拔出来。我想到的例子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耶拿的这个故事，耶拿逃跑的故事。这个他不愿意接受上帝的指派到的任务，就到了要到维尼尼城去传讲悔改的信息，并且他不单单不愿意，而且他去逃到哪里去？逃到他托来逃避上帝。然而他终究不能够逃避上帝，耶拿就是遇见了一场暴风雨。暴风雨之后，随即上帝就安排一个大鱼把他吞吃了，他受到这个惩罚，落入在这个鱼腹当中的时候，他就认真的反省，他认真反省他所作所为，就恳求上帝的原谅，求出上帝的帮助，上帝就拯救他脱离了灾难，以至于他可以完成他上帝托付他的任务。这是一个可能性，但是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有时候我们像保罗一样，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事情，而且我们很努力地遵循上帝的教导，按照上帝的旨意而行，然而暴风雨患难仍然来临。为什么呢？为什么上帝要对我们这些忠心爱主的人、忠心服侍主的人有灾难来到我们身上呢？上帝不是说我来保守你吗？上帝不是说我是在患难中你随时的帮助吗？上帝为什么要有患难来到我们的当中？有这个，我现在开始用这句话，就人生的暴风雨来到我们当中。我想上帝常常用患难、用暴风雨来塑造我们。上帝如何用暴风雨来塑造我们呢？我在这个经文里面我看到三点。第一个就是要我们走出心里的舒适区，第二个是改变我们的价值观，第三就是要带出最好的你、最好的我。下一张，请问你们，你喜欢改变吗？你是不是觉得你每一天所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都很无聊？喜欢改变的人请举手，因为每次都做一样的事情，喜欢改变的人请举手，有不少啊。如果这个改变是出自于别人叫你做的，要叫你改变的，强迫你改变的，你是不是还喜欢改变呢？我想不会的，很多人不会的，因为我们说我喜欢改变，是因为我这个改变是出自于我们主动的，主动的想要去做的。我们通常不喜欢别人叫我们，甚至强迫我们来改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区，叫做舒适区 comfort zone， 是一个舒适区。这个舒适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不愿意走出那个舒适区的。我有一个大学的好朋友，四年来他去同一个餐馆，他叫同一道菜，他穿同样一件白衬衫四年，因为他觉得他的生活习惯，他感到舒适，他感到放松， 他感到他可以可以控制，他觉得很有安全感。可是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他改变了，他扩张他的舒适区，他开始去不同的餐馆，叫不同的菜，穿了夏威夷的花衬衫。为什么呢？因为他找到一个他喜欢的女孩子，为了这个女孩子，他可以改变，他可以走出他的所谓的comfort zone。毕竟这是还是出自于他主动的改变的。我们看到保罗坐船要到意大利去，这个要到意大利就是要到罗马的旅程。因着这个叫做亚拉格罗的暴风雨，来改变了他的航程，改变了他的航程的速度。到了后来，甚至他们不能够控制他们的方向，就按着风，这个台风就来飘来飘去，飘到他们不熟悉的地方。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事实，我们生活中遇到了这些很棘手的问题，所谓的人生的暴风雨。暴风雨来了，他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来改变，就是来改变我们的舒适区。这就是我们这么讨厌，这么不喜欢这些暴风雨，人生的暴风雨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是舒舒服服的，每一天都是过得顺顺利利的。我们不想要离开我们的这个舒适区，但是暴风雨就进来了。暴风雨不是因为你的邀请，它还是要来的。暴风雨带来的是困难，暴风雨带来的是危险，暴风雨带来的是逆风。人生的暴风雨强迫我们走出安全区，走出我们的舒适区。为什么？为什么上帝？下一章。为什么上帝借着人生的暴风雨，要我们走出心里的舒适区呢？或许我们看到上帝要我们除去我们心灵的懒散，要我们扩张我们的舒适区。有时候你跟我都需要在上帝的旨意里面，让我们的舒适区里面受到挑战。因为我们人啊，有个惰性，我们人人喜欢寻求一些安逸的、舒服的，我们来就停在那里就好。如此就容易陷入我们的身心灵的懒散。我用一个比较白的比喻来说吧，我们每一天喜欢吃大鱼大肉，不喜欢运动，你觉得你的身材会改变？会改变吗？你身材会变成什么样子吗？浮肿跟什么松垮，对不对？特别是在哪里？腹部的地方，对不对？我就有了。我虽然不吃大鱼大肉啊，但是我不运动，身体就是越来越不行了哈，越来越软弱了。所以我最近呢，我就开始在家里用跑步机来运动。我做运动呢，不完全是为我的身材了哈，不完全了，有一点点。那我最主要的是为要我的健康，我的健康，使我能够更长久的来服侍神。我的运动时间不多，我运动时间大概25分钟。我做运动的时候，在前10分钟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的。那时候我运动是非常轻松的，因为那时候这个运动还是在我的运动的舒适区里面。 但是那个跑步机啊就开始加速了，有斜坡了，有阻力了，他开始就强迫我怎么样，我就小步的就要赶快加速的去跑，我要比平常更需要那个用力的呼吸，用力的跑，这样子之下很快的很快的我的脚就酸了，我很快的我就超越我的所谓的运动的舒适区，那时候我只要停下来的话我就半途而废，我需要继续的这样子坚持着去跑十分钟，不然呢我中途而废，你晓不晓得我的运动只要没有流汗，没有心脏没有 提高一点点的，心跳没有提高一点点，我当天的运动是白做了，但是当我这样子坚持做了25分钟，我就马上得到奖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一天，我的精神很比没有运动好很多，不单单如此，我隔天我继续的去这样做运动的时候，我每一次做了一个运动就比上一次做运动，我的舒适区，运动的舒适区好像就扩张了，就真的是我们需要突破。有时候我们只是习惯我们某种的生活方式，然后暴风雨来的时候就改变了我们的舒适区，我们遇到这个时候我们的舒适区因为被改变了，我们会跳起来的，我们会吓坏了，但是是不是上帝要让你经历这种暴风雨是要赐给你比现在拥有的更好的事，这可能是为什么暴风雨来临的原因吧。举个例子，你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这工作太棒了，你需要适应，你才刚刚适应，但是你在适应当中，刚刚适应当中的时候，有一天你的老板对你说，对不起，公司因为景气不好需要裁员，你是被裁员的其中之一，这时候你会怎么想呢？你会说，上帝啊，为什么要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啊？或者是你可以改一下，或者是你可以深思一下，说这是上帝正在准备一个更美好的工作，因为在过去你以前只是很努力的很安逸的在做你现在的工作，现在你根本不会，在过去的话你不会去想有更好的工作在外面，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不得不用心的去寻找那上帝要你为你预备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暴风雨会改变我们的舒适区的，也会改变我们的价值观的。下一章，谢谢。我们来读《使徒行传》27章18到19节，还有38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天，众人把货物抛在海里，到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抛弃了，他们吃饱了，就把船上的麦子抛在海上，为了要叫船轻一点。请问你们，保罗所搭的船是什么样的船？是货船，是货船。那只货船，它要转转的要到罗马，要给到了罗马要把什么东西交出去呢？ 麦子啊，这就是这个麦子，除非他们全部把所有的谷物拿到这个他们接收的人，就是买主，否则他们就不会得到报酬，对不对？但是他们现在竟然把它抛了，你有没有看到？在暴风雨中还有第二个原则，暴风雨不单单改变了我们的舒适区，也改变了你的价值观。那些谷物原来对 货船是这么的重要，是船长和水手的薪水啊！但是遇见暴风雨的时候，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你会不会把那个薪水丢在水里面？你会不会这样做？通常不会的。但是你碰到这个要钱或者是要命，你只能够选择一个的时候，你要丢的是什么？是要丢的是钱。暴风雨来了，它改变了你的价值观。经历了暴风雨，你的属灵的生命就成长了，你就有更成熟的属灵生命去分辨事情的重要，办事的优先次序。上帝用暴风雨改变了我们的舒适区，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来塑造我们，也要我们带出最好的我，最好的你。下一章，我们看到，保罗原来是一个在这个船中里面最低级的一个乘客，是一个囚犯。但是他在灾难当中，他就成为一个像船长的地位。是什么叫船长地位？他有号施命令的地位，因为他在众人都在慌张、慌乱当中，他显出了一个领袖的品格。他先安稳了这些慌乱这些人船上的人，给那个垂死的这些众人有个得救的盼望。百夫长和兵丁就开始相信他的带领，也遵从保罗所吩咐的话，他就说他就去做，以至于保罗就很顺利的能够带领这个众人离开了这个灾难。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想到保罗若是过去他三次的宣教旅行都是顺顺利利的，有事情上帝就出现就解决他的问题，他的服事都是在舒适区里面来做这个宣教的工作，他是否这一次他能够这么稳定的这么镇静的能够带领276位的人安然度过这个暴风雨呢？当然我这个假设是不成立的，但是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保罗，他被神呼召以后，他成为一个使徒，虽然他历经了各种的人生的暴风雨，我们看到了保罗是在暴风雨下越战越勇的属灵的勇士。我们都知道温室里面的花朵是不堪一击的，我们需要在上帝的旨意下经过人生的暴风雨来修剪我们，来塑造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我。下一章，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保罗 在这次的暴风雨，我们看到了它显示出它是经过无数次的患难，无数次的人生的暴风雨，它已经成为一个更成熟的属灵的领袖。在这个暴风雨里面当中，他是如此的处变不惊，如此的沉着稳重。我们看到二十九节，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句，那水手扔的四个锚，试图来稳固这个船，这些锚都失败了。你只要继续看经文的话，都失败了。但是在我看来，保罗却丢下了，好像丢下了，就扔下了四个属灵的生命的锚。即使那船是被震撼了，到后来被破碎了，在暴风雨当中，这些锚不单单就是他抛出来的这些属灵的锚，不单单使保罗自己稳住他自己的身心灵，而且他能够伸出手来帮助周遭的这些同患难的人。请下一章。上帝不是保罗所放下的四个锚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上帝必与我同在，第二个是我是属上帝的，第三个我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服侍的，第四我相信上帝的应许。首先他放下的是上帝必与我同在的锚。保罗在人生的这个最低谷的时候，耶稣基督会出现在他面前来鼓励他，安慰他。在使徒行传我们已经讲过了，在保罗有五次见到主，就换句话，主耶稣基督出现在他的面前有五次。今天我们读的二十七章二十三节里面，虽然不是耶稣基督的本身出现，但是天使也出现在他旁边，也意味着上帝与他同在的这个实际的经历。对我们而言，常常有灵修生活的人，有读经祷告的人，有默想神的话的人，都可以经历到上帝必与我同在的这种意境。有一位姐妹，她分享她最近出国旅行，她在外国的机场，她与她同行亲爱的母亲同行的，不小心她的母亲跌倒了，折伤了骨头，痛苦万分。这位姐妹第一次碰到这样子的情况，又来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要面对这些棘手的事情。然而很奇妙的事情，他非常镇静的，非常稳妥的来处理的这飞来横祸的事件。这位姐妹说，这一次的经历她体会到上帝必然与她同在这种平安。请你们向周遭的弟兄姐妹说，上帝与你同在。下一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是不是属神，我们是属于上帝的人吗？当你悔改认罪的时候，把耶稣基督当作你的救主，受洗归入教会，你是否把你的生命已经交托给上帝了？当你把生命交托给上帝，上帝不再是你的副驾驶，他要你坐在车子的后座，要上帝要开车子了，上帝是你的司机，上帝要掌握你的人生的方向，你是属他的。因为如果你属他的话，在暴风雨他必定给你一个锚 使你能够安稳。有人问一个属灵的长者说，当你遇见暴风雨的时候，当你遇见到患难的时候，当你遇见到试探的时候，当你遇见试探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做呢？他毫无疑问地说，我会向上帝呼求说，上帝啊，你的财产陷入危险了，你的财产陷入危险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看见，既然是上帝的财产，上帝都要对你负责，负责到底。请向你周遭的弟兄姐妹说，你是属上帝的。请下一个，我们不单单要知道我们是属于上帝的，也要知道我们的一生的服事，我们是一个一生要服事上帝的，服事就是侍奉上帝的人。你们晓不晓得，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按照他的人，按着他的形象造人。为什么要造人呢？他造人一定有一个目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节里面，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到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修理看守这句话的原文事实上是侍奉，侍奉的意思。换句话，上帝创造与人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人来侍奉上帝。在出埃及记也一样的，几乎每一次摩西要向法老王说，在这个十灾当中，他几乎每一次的对着法老说，我要把这些以色列人民带离埃及，他重复的说那一句话，耶和华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所以我们知道，上帝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拯救出来，他有一个目的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我要以色列人侍奉上帝。所以你知道，从旧约到现在，侍奉上帝是我们基督徒的永远的召命，永远的使命。保罗知道他在这条船上，是因为他在执行从上帝来的使命。如果你在执行上帝来的使命的时候，你是无敌的，直到你完成上帝托付你的使命。有人说史提凡死得好早，你怎么知道他死得很早？他有人说史蒂芬才刚刚当执事，在被选执事以后，他就在这个没有几章以后，这个圣经节几章以后，他就寻道。事实上，史蒂芬是在上帝预定的时间里面安息主怀。你们不知道他的时间，上帝知道他的时间，保罗也知道他的，不知道他的时间，但是保罗知道他要站在该撒面前做见证。他还没有做到这件事情，他传福音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他知道他必定存活在这个暴风雨。你和我都不知道世界上我们的时光在世上的时间有多长，但是上帝知道。如果你一生一世为侍奉主而活，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这暴风雨来了会危害你的生命，你只要尽心尽力的侍奉上帝，上帝一定会保守你度过这个人生的暴风雨。请你向周围的弟兄姐妹说，你要尽心尽力的侍奉上帝。保罗在这个漫长的可 可怕的暴风雨中，他度过了。他怎么度过呢？因为主带着宝贵的应许到他的面前，他提醒保罗说，他将要站在凯撒的面前，所有的船的人都要幸免。对保罗而言，上帝的话，上帝的应许就足以他稳定他那时候的心情。为什么呢？他知道上帝是一个信守应许的上帝，上帝的话，上帝的应许，在圣经里面，你知道有人数算过，圣经节有7847个经节是上帝应许给人的。以赛亚、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各有，每本书都有1000多个应许。诗篇37篇，我们有机会去看，几乎每一个经节都是美好的应许，上帝圣言的应许，奠定的、坚实了我们在人生暴风雨的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假如不读圣经的话，我们怎么知道上帝有这么多的丰富的应许呢？请向周遭的弟兄姐妹说，相信上，你要相信上帝的应许。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面，难免我们会遇到暴风雨。让我们在暴风雨当中，我们不要再怨天尤人，我们不要再害怕，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挑战，让上帝来扩张我们的舒适区，让我们的价值观被上帝来改变，来塑造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我，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勇敢地面对上帝，我们可以面对人生的各样的这些暴风雨，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是属上帝的，我们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在服侍神的人，我们相信上帝的应许一定能够成就。阿们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你的话一出就成为两刃的利剑，使我们能够渗透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能够，我们的生命能够活泼起来。主，我们当中或许有些人在遇到人生的暴风雨，主，让这些话语能够帮助他，能够帮助在这个暴风雨、这个无目标、被打来打去，在黑暗里面搜索的时候，主，你是他生命的锚，主，你来帮助我们走出这人生的暴风雨。谢谢你，你这是我们爱我们的神。我们这样子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